好，我们继续讲。所以啊，我们刚刚讲说，这个佛一切佛法的这个觉啊，这觉要觉啊、哦，一字觉就是转，转就是转变，转变就是改变。所以学佛一定要改变，你一定要改变，你不能学了三十年还是那一副死样子。对不对啊、哦？所以一定要改变啊、哦！当然要改好了，不能改坏啦，对不对啊、哦？我曾经说过，我以前有一个三哥、啊，他已经过世了，他喜欢喝酒，那人家就劝他说：“阿唐啊，你要改哦，喝酒不要那么喝那么多、哦。”他说：“好啊，以后再改啊，我10块改20块，10块改20。”哎。所以就是学佛就是要改变，哎，你若不改变的话，你如何这个摄受正法？因为摄受正法必须要改变才能摄受正法，然后才能修行正法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，为什么说改变才能摄受正法？因为我们本来不学佛的时候，身心是比较污浊的，对不对？那污浊的身心很难摄受清净的正法，所以呢，必须要先把自己的身心先改变一下，啊、哦，改变一下，让它清净一点，啊、哦，那所谓转染为净啊，所以那你就必须要先发心要改变，这个就很难了。你知道为什么难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我相，我相的意思就是自我中心，哎，他会执着这个自我的形象，那认为没有什么不好，所以就好像我以前不守时，我认为没什么不好，而且还觉得相当好。对，那你如果说不能跟我一起这样抗战到底的话，然后你说哦，抱歉，我有事情要先走，我心里面就很不高兴，嗯，说你这么不发心，哎，这个。这修行这么的，匆匆忙忙的，然后，多花点时间就受不了，这学什么佛，对不对？所以以前就会这样想，哎，那所以现在改变了，所以观点又不太一样了，所以你一定要转，要改变自己，所以改变自己的言行思维。啊、哦，乃至于习性、习惯都要改，哎，甚至简单一句话讲，你不能说学佛学了30年还在抽烟，对，那这个就没有把佛法实践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那学佛好吧，那你没有受不饮酒戒，你可以喝酒，不过你不能天天都喝酒嘛，都天学了佛天天喝得醉醺醺的，这样像不像话，对不对？那个有点太过分了嘛，是不是啊、哦？所以就是学佛就是要改变，要转染为净，把以前不好的习惯或是想法或是思维，简言之学佛就是这三个是什么？言行思维，这我是讲比较白话的，就是身与意，身与意嘛，对不对？身与意你一定要改变嘛。那这样真的太深了，这个你就很清楚了、啊。哎，你讲话的方式，你行为的方式，你思维的方式，你都要有所改变，要不然你学了半天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学了半天都没有作用嘛，是不是？啊、哦，没有作用，那个作用在哪里？作用在自身上，不是作用在别人，不是说你学了好多的佛法，然后碰到人就跟人家开示，一碰到人就开示，就跟人家说教这样子，那就是，一碰到人就要度众生这样子，不是这个啊。那学了佛，我有一个同学啊。他还学了20几年的佛，可是一讲话、哦、就是他妈的。 那你说这学什么佛？这马上就露馅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探马的还不错啦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还下面还有的话，那不是？然后行为也有改变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思维，你思想方式要改变，想法要改变，观念要改变，对，这个是最难，这是最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为什么？我今天之所以会把这个时间观念改变，这很困难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是做到一个最困难的，因为你的观念改变，你行为才会改变。所以所谓的思维，我就这么说，观念或是想法，哎，你的观念改变了，这观念或是想法或是思维影响行为，对不对？也影响言语，你讲话的方式也会改变。对，那之所以不改呢，就是因为思维不改，观念不改，那搞了半天就白搞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那现在讲说，因为你要改变呢，需要因缘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哈，光是因缘还不行啊，还要发心才行哎。这个发心在唯识学称为什么？作意，对，作意就平常话就叫发心，在唯识学里面称为作意啊。作意就是作念呐，意念嘛，那个，所以作意就是发心。你看看，意就是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意念呢，都是第六意识的念，前五识的念呢，是没有价值判断的，没有选择的，它只是摄取外缘的，对不对？依外缘完完全全 copy 这样生起来，但是第六意识不一样啊。第六意识是一个大生产线，是一个大工厂，它进口很多原料，然后再，我们说加工区啊，加工出口区，它那个加工出口区啊是，而且它那加工出口区不是只是外销啊，它内外销，你知道吗？这意识的产品是内外销的，所以他生意很好，对，所以他这24小时都很忙啊，都在加班，你睡觉了也还是在生产线上，所以你光是，如果你要改变，要改变自己，或是说讲得深一点，要转变自己，转化自己，或是说六祖大师所说。自心自度，要度自心的话，除了因缘以外要作意。有因缘你不作意没用，为什么？有因缘你不 take， 就像我之前有因缘人家跟我 complain， 我不甩啊，所以我就把那因缘就给舍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就是因为我没有作意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你注意啊，这个意啊是用做的，所以这就是第六意识它开工厂的意思嘛，对，所以它是在生产线上的第一套产品哦，这个模子啊，对，做模啊，模子知道吧？这是正好跟英文又很类似 ，mold， 你要制造一样东西，一定要有一个模子，对不对？那个模子就是 mold， 那个。就是作意，那有模子以后，比如说你要刻一个佛，要刻佛像，要先有模子，那做了一个模子以后，然后就可以做刻很多尊这样的，即使你刻一尊，也是要有模子，所以当然呢，就是所谓的开模子嘛，要开一个模子，所以作意就有如类似那个模子的意思，接着下来就好做了，所以开始最难就是这个，因为要作意，作意就是发心啊。不过你不要说作意是发心，但是你不要说发作了啊。 好，那所以我这个又是以现身说法了。我之前有因缘，但是我没注意，所以我就没有改变自己。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，就有很多很多改变自己的因缘，可是你或者没看到，或者不理睬，就像我，对不对啊？那我明明知道，但是我就不理睬，我就不接受，这样的，不接受这个因缘，啊，那就不能造成转变自己的这因素了啊。那讲到这个因缘呐，这个虽然说因缘，其实在这里只是指缘而已，因为是指外缘，啊，只是因为中文要两个字成一个词，所以讲因缘，所以这因缘在因明学不在。唯识学里面又称为亲因缘，要加一个亲字。如果是因的话，就是亲因缘；如果是外缘的话，就是因缘。这样的话，也就是说，你自己的心意那个缘是因，对不对？又称为亲因或是亲因缘，那个缘是加进去的啊，那个缘没有意思，所以亲因是因。那外缘呢？就也可以称为因缘，或是单一个字缘这样的啊，所以内因外缘这样的。那但是在这个地方讲因缘，通常讲的因缘都是指外缘，而不是真正的因缘，不是说因与缘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在唯识学是分得很清楚的啊。但我们平常讲话都很随便，就讲因缘啊。好，那讲到因缘。我们常常就会提到说所谓的随缘啊，可是我们一般讲的随缘都误解了随缘的意思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讲到随缘啊，就都是负面的意思 negative。 什么意思呢？譬如说有人问佛法的法师或是老师啊，然后问说请问师父，这个我因为我们学佛了，但是如果去参加酒宴的时候，那大家都喝酒，那您看我要不要喝？那如果不喝的话，大家觉得我很奇怪。然后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什么随缘吧，对，那随缘的意思就是说都跟大家一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也就是说喝吧，这样的，随着这个缘而喝，是不是？那就也就是说随这个缘而破饮酒戒。可是这不是佛所说随缘的意思。佛所说随缘不是说随缘破戒或是随缘造恶，而是相反，随缘造善，随缘持戒。随缘持戒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好，先讲随缘造善。随着因缘，你就看那个因缘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因缘，反正我就一心把定，我决定就是要行善，要做善啊。所以任何因缘我都照样的做善，这叫做随缘做善。那在不同的因缘我做不同的善，这样的话这叫做随缘做善。那随缘修行呢，是在不同的因缘之下呢，我依自己的能力，然后修自己所能修的，而不是说因为有因缘跟我的本来的本心是相冲突的，因此我就放弃了我的修行，或是放弃了我的立场，或是放弃我的戒，这叫随缘？不是，那个不是随缘，那个不是佛所说的随缘的意思。佛所说的随缘，随缘造善，随缘修行。那还有呢，我们一般又讲说，比如说你有什么心愿想要做，结果呢试一试做不成，或者说是达不到啊，然后就会知道的人，有你的朋友就会安慰你说啊，随缘啦，比如说你想出家，可是搞了半天你老婆不同意，然后你的朋友就说：“好了，随缘啦，随缘的不是意思叫你出家，是叫你不要出家了。”对，那或者是你爸爸不同意，那你 那你就自己劝自己，哎，好吧，随缘吧，做个居士，这叫随缘。那个是什么？那就是拿这个词哈，错解这个词的意思，然后拿来当做一种借口，啊，把随缘当做一种不发心、不精进、不努力的借口，是不是？乃至于呢，乃至于这个做破戒、犯戒的借口，说为什么呢？哎，随缘呐，啊，大家都抽烟啊，说哎，搏一股，搏一支，啊，让你也搏一支，对不对？抽一支啦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就随缘造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随缘的意思不是负面的，应该是善，应该是正面的。因为佛所说法都是为了要让我们精进努力，而不是叫我们退步，然后为自己找台阶下，对不对？找借口这样的啊。所以，而且这个借口听起来是很好听的，对不对？很美妙，随缘。对，我很随缘，就很随缘的结果就是三四年修下来没修到什么东西，这叫随缘。就是修一步退三步，这样子，这叫随缘，是不是？那比如说，好吧，这个我这个念经啊，念地藏经念了15天，然后很用功，然后忽然有一天呢，就比较累，然后就比较累就不想念了，是吧？好吧，随缘了，今天不念了，那叫随缘，就随什么缘？随我这个很累的缘不念，这样子。那应该是随缘，然后要作意精进，对，那才是随缘。所以我觉得要第一个要不要讲随缘，我们现在讲这个把握因缘。你不要说随缘，那要太负面了啊，太消极了啊。把握因缘，把握因缘，好好努力，对不对？啊，或是乃至于更加的积极的创造因缘。目前因缘不好，去创造因缘，制造因缘，为自己制造因缘。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一切因缘都是所谓因缘所生法，都是自心所现，对不对？你有心的因缘会现前，你没心，因缘现前也没用。就像我之前那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。创造因缘，或说创缘，这样的，这样才是精进的修行。总而言之，修行就是懒惰懈怠的时候，不要找借口，然后说是随缘啊，然后恒顺众生啊，这恒顺众生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恒顺众生是那个是大大的菩萨，不是还不是这种小小的菩萨。这个十地以上的菩萨能够随类化生，懂吗？因以畜生身而得度者，则现畜生身而度化之，对不对？这因以人身、国王身、宰官身等等而得度者，则现国王、宰官身等而为之说法。为之说法的意思就是度化他的意思了，这样的吗？说法度化，这样子，知道吗？那个普门品那个为之说法的意思就是度化他，啊，现在知道了，这个普门品解释的书很多了，但是像我这样讲的，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啊，甚至于我讲过了，普门什么意思？你看了很多的普门品的那个解释的书，可是。好像都解释到，就是那个经题没解释到，你看了半天不知道普门是什么意思，对，好吧，既然讲了，我就再讲一次好了，或者要讲之前，我用考的好了，因为讲过了嘛，普门什么意思？看看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你抄了笔记，回去要看的。普遍的度门，啊， 那这个杜门呢，包括两种，这杜门包括人跟法，也就是说渡人，或是渡人的门，或是渡法啊，就渡化的法门啊。所以，比如说，这个人不是只是人而已啦，就是所有一切众生啊。那他是什么样类的？那观世音菩萨就现出跟他相应的，他可以接受的，可以理解的，可以修行的那个法给他，然后他才能修行嘛。要讲太高太低都没用嘛，对不对？就正正好。所以而且他这个能，他所说的法门能够适应所有的一切的众生，任何一类众生他都能够讲出他们所需要而且可以接受的法门。所以就是对对象来讲，人是指对象，然后因为人不同，他的法门也不同，而这个不管是人或是法门来讲，他都是普遍一切，全部都包括了，全都有，这样的，这就是什么总经销了，哎，对，总经销商，哎，什么都有，哎，就这样，所以。观世音佛法普遍总经销商的就是普门，好吧？有各种产品适合各种人啊，这样子，而且还可以量身定做，这样子，好吧？哎，这个叫做普门，第一次听到吧？啊，我这个我应该申请版权。好，所以那个发心很重要，要因缘，因缘很重要，需发心，所以两个要配合。有因缘你不发心，比如说，好吧，现在世间还有佛法，那也就是说有佛法的因缘，对不对？可是有几个人能够掌握住或是 take 抓住这个机会，这个因缘来修行，来学佛法？很少，在几十亿人口里面很少，对不对？恐怕有没有一两，有没有一亿啊，都有问题啊。那这个因缘，因为这个佛法太深太广，要最上根的根器的人才能够相应接受。那能够接受佛法的人，这个基本上他的心已经相当清净，而且在一般人来讲，他都是已经比一般的人要稍微根气要好，对不对？才有办法的啊。好，那么以上讲了半天，就是让大家对于佛法，然后我举出一个自己活生生的例子让大家知道。所以不是说你听经闻法然后诵经这样就是修行，要是要怎么样修行？刚刚那擦掉没有？身与意那个，你的言行思维，在这上面要努力，啊，也就是你这一切法都要用在你的身与意上面，而不是说光是念经就是修行了。那个念经，你要把那个经法纳诸于心。纳诸于心以后，从这个心里面一转，转变你原来的观念，改变你的原来的观念跟思维想法，然后因此呢，这影响到你的这个什么叫言行，就是做人处事处己。所以修行最后落实在这个上面，一定要落实在这个上面，否则你那个修行是在虚空中飘，空中楼阁，哎，因为所以这个修行把那个经法纳之于心，然后转之于心，这叫转经呢，也是转法轮，在自心中转法轮呢。那转了以后呢，那转化你自心啊，度化你自心，然后 改变你的言语行为，言语行为一改变，做人处事的方式就改变了。那刚刚讲的就讲处己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对待自己，也就是你独处的时候，是不是在做公关的时候啊？但是多半常常这个佛法都拿来当公关的用处，对，这见到人就讲经说法，然后就视线无碍辩才这样子。那个，所以这个古人就讲说，对，就孟子又讲到孟子啊、哦，孟子讲说，这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，什么意思呢？谢谢。所以我还是最喜欢这个孟夫子，这要补充一下，你才会懂。古代的学者啊，是为了充实自己；现代的学者呢，是为了要表示给人家看，为了要秀，这样子，为了要做种种的秀啊。有时候是 talk show， 有时候是 dumb show， dumb show 知道吗？ dumb show 有两个意思，来。这 dumb 那 b 不发音，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是哑巴，啊，也就是不讲话的秀，就 dumb show。另外一个是 dumb 的意思，就是愚痴，就是蠢的意思，所以是哑秀或是蠢秀，啊啊。所以这个今之学者学佛都是为了作秀，啊。讲话的时候就是 talk show， 不讲话的时候就是 dumb show。 那不讲话，虽然不讲话，但是也都是做出一副很有修行的样子，这样道貌岸然。好，接着讲重要的。哦，这时间过得很快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讲 overtime， 而且都没有加重点费。我们看33页，33页的第二行说。上次讲到第一行开始就说强空诸法变成法界，就是说那个法是你不能够硬是把它转成空啊，然后那就用小圣的做法啦，或是外道的做法。那佛是从平等心地啊，平等一向一性的心地，开发无尽庄严藏大满大喇，然后这。无尽庄严藏的大满大喇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满大喇就是含藏无量的尊身。这大满大喇是佛身嘛，啊、哦，的佛身的满大喇，所以它是啊、哦，大满大喇是就是含无量佛或是菩萨的尊身啊、哦，叫大满大喇。那也就是说，视现无量的庄严呐，啊。哦，无量的这个功德庄严，然后而且还用人，这还用就是人用这个大满大喇这样庄严的这个境界呢，来开发众生的平等心地。也就是说，佛自己已经达到了平等心地这个境界了，然后再现出这个大满大喇啊、哦，那种种的庄严，然后再用这个种种庄严的这个方便啊，因为佛自身的庄严我们看不到，众生看不到，所以他必须要现出那个满大喇，把这个自心中的庄严的那个境界，抽象的看不到，眼睛看不到的，把它化成具象的具体的东西的满大喇啊， 也就是佛身，很多的佛身啊，然后用这个方便来开发这个众生他自己本有的平等心地，也就是启发他也能够入于这个佛的无量庄严的境界啊。那所以就也成就了无尽庄严藏的大满大拉啊，因此呢就成就妙感妙应，皆不出阿字门。这妙感妙应，我们一般讲到感应，好像说这东西是很 low level 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感应，哎，好像是这种道教的啊，什么那个就感应，对不对？什么感应篇啊，什么的，那个没有懂这个意思。来，因为这个是很高的境界，感是感动，感动是谁感动啊？众生感动佛菩萨啊，我这个批代表菩萨啦啊。感动是众生他的发心啊，那以及诚心感动了佛菩萨，佛菩萨被感动了以后回应他，回应众生，这叫做感应，这样。所以我们众生感佛菩萨，菩萨回应我们，然后所以回应是什么？以密教来讲就是加持，这样的。那说以贤教来讲就是教授，就现身教授，就是教授开示啊。那现身教授开示，那以密教来讲就是加持啊。那加持里面，当然也含了教授的部分在里面啊，一边开示，一边加持，这样子，这是密教的应啊。所以我们说法报化三身，对不对？那也有讲法报应三身啊。所以佛菩萨的报，这个化身，化身就是应身，应什么？应众生的祈求或是希望而现，所以叫应身。英文就是 respond 了啊 ，respond。所以众生有发心，有祈求，然后佛菩萨回应，然后来满你的愿，这叫做感应。这样，可是你要晓得，这感应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能感动佛菩萨才行。你的诚心或是信心必须要到达那样的程度，要不然你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信心，就好像你只有5万块，你要买什么股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要做生意，你要一点本钱啊，对不对？那学佛的本钱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善根。跟你的作意，也就是发心，你有发心，佛菩萨才会感应。即使你善根还不够，但是你的发心够，佛菩萨怜悯众生，佛菩萨就是以慈悲为本嘛，对，他一定是会怜悯众生，所以会适当的回应你，这样子，令你心愿得满，令你修行的愿得满，这个叫做感应。你看看，这跟你好像说去拜那个土地公说，哦，好感应啊，这样，对不对？那不一样嘛。或是去拜那个恩主公啊，哦，这文主公叫感应哎，哦，那个是完全两回事，对，所以不要搞错了。对，其实这个是很深很高的东西，都被俗化了，你知道吧？那都是因为误解的关系。不了解，然后误解，最后变成曲解啊！好，再往下看，这个妙感妙应，为什么叫妙感妙应？妙的意思就是说不可思议的意思，叫做妙啊！因为这不可思议很奥妙，这样子。为什么很奥妙？因为你讲不出来。对，佛菩萨为什么会对我感应呢？很奥妙，对，所以称为妙感妙应啊。 那这个妙感是什么？就是众生的妙感，佛菩萨的妙应，这样的。那妙感为什么？因为佛菩萨在哪里？不知道，骗法界。可是虽然说骗法界，但是等于没有，等于没说，对不对？那你如何？你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你如何去感动他呢？可是，就是这么不可思议，你众生心这心念一动，佛菩萨那里就马上收到了，知道吗？就马上就有感，所以我们这里一动，他那里就有感地震，哎，然后马上就回应，哎，当然你就要具足你的信心、诚意啊，发心，才能够感动啊，哎，你。我就这么说，你虽然根基差一点，虽然笨一点，但是你这个信心足，你诚意够，就能够感动佛菩萨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！但是你如果虽然根基好，也聪明，然后知识也很多，可是你很傲慢，啊、哦，然后也不是很真正的发心要学佛，学佛只是为了要显示自己很行，那佛菩萨说：“好吧，你自己去搞吧。”嗯。所以你学了几十年，也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感应，什么叫做加持，从来没有这种经验，你知道吗？这正好是也我一个同学跟我讲的，说，哎呀，我学了几十年，你这个学的密教，然后一天到晚都讲这个加持，我们不知道这什么叫做加持，哎，从来也没有也没有经历过。但是这佛菩萨的加持、哦、我告诉你，我从初发心开始就感知，就感觉了，就知道了，而且很确信啊，不是确信不确信，因为很多事情根本不是说我有意要这样做，知道吗？所以无心插柳柳成荫啊，我只是一心的想要度苦，一心的想要好好修行，这样子而已，啊，没有说我设定一个目标，就好像我以前要当学者，然后就编了编计划，对不对？那今年还没开始，就有人送了一本计划书给我啦，那个什么日记啊，就这么厚，不过我现在计划都没那么复杂了啦，那。所以就你诚心够，信心强，佛菩萨自然感应，自然会加持你。那你如果修行更好的话，他会显加；那如果修行比较差的，他就明加。这样的显加就是他显现在你面前，然后加持你，哦，现身加持；明加就是偷偷的加持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如果现身的话，你会吓一跳。第一点，啊，第二点，你若不吓一跳，你又到处去吹牛，哎，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子，嗯、哎，说哦，我又看到普贤菩萨，然后普贤菩萨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哦，这样，讲了跟一只锅子有个八字一样，哎，好，妙感妙应，皆不出阿字门，啊。这个阿字门是什么意思啊？阿字门就是阿字本不生，对不对？哦、阿字本不生，这个一切密教这个最高阶的法，以这个为核心，阿字本不生。那什么叫阿字本不生呢？因为一切众生，所有任何众生，任何众生类，他所发的第一，所他生出来以后所发的第一个声音就是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只是喉音啊，不用舌头，也不用牙齿，其他都要有唇齿音啊，什么对不对啊？但是啊字完全是喉音，所以一切众生第一个能够发的音就是啊，这样的。所以那表示说什么？这就是说，这阿字是一切言语的本源，阿是一切言语的本源，阿字表示 它是第一个音，所以就是第一个字啊。那么第一个字，所以它是本源，所以一切言语都是从这个阿字发生。那也就是说，这阿字是代表一切言语的最初的相，一切言语最初相叫做阿字。这样，那言语是什么？言语从哪里来？言语从思想来。言为心生，知道吧？哎，言为心生，一切言语都是你心中的声音。心中的声音，你如果用喉咙发出来，就变成言语。没有发出来的时候，虽然没发出来，但是心里面还有这个声音，还是有这个声音。所以我们说默念，对不对？默念只是没出声而已，但是还是有那个文字在，还是有那个言语在，这样懂吗？哎，所以心里面有声音，把这个心声吐出来了，就叫言语了，这样懂吗？所以这阿字啊，就心声吐出来了，就是言语。所以阿字呢，就是代表言语。但是言语的本源是心声，那心声的本源又在推了，心声的本源是什么？心。所以阿字是什么？阿字是本不生，阿字是有，是言语嘛，言语本来是有声音，可是这个言语哦，实在没有生起，实在没有生起，为什么？那么我们先这个答案先按下，先不讲。这言语啊，你往内推它是心生，再往内推，心生的本源是心。所以阿字虽然说是言语本不生，是一切言语的本不生，那也就是说阿字心不生。所以阿字不是说呢言语不生，而是说心不生，要推到究竟，这就是所谓的如来密意，懂吗？所以密法都是用这个密意来讲的啊。那为什么说这阿字是本不生，或是说一切法本不生？你要加一个一切法啊，一切法代表阿字，就是代表一切法本不生的意思，它是。等于是一个 symbol， 是一个象征，这样知道吧？比如说莲花象征什么？象征佛法，对不对？那万字也是象征，就象征佛的佛果功德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是一个象征啊。那阿字呢？它也是一个象征。你不能光是看那个阿字，它呢，阿字就是代表象征的意思，就是代表，代表。它就整一个特殊的符号，你不要把它当成那个什么这个阿猪阿猫那个阿了啊、哦，那个它其实是我刚写那个范字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阿字的范字是这样子了啊、哦，那这个阿字它是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啊、哦，就好像就有一个人叫做王文杰，那王文杰。并没有东西，可是王文杰是代表那个人，这样的吗？或者说文杰好了、哦、那么文杰是代表那个人、哦、但是文杰本身没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听懂吗？所以阿字是代表什么呢？阿字本身没有东西，它是代表说这一切法都本来没有生起过，所以那这个又很难懂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一讲显宗，所以你要懂通密宗啊，必须要通显宗。这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，这样懂了吧？哎，这样多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就这样子。所以你不通显，你就不可能通密，这样的吧？哎，所以显密性相一定要互相勾结，哎，才能。因为官商勾结才能大赚钱嘛，对，哎。 所以一样，显密信相要互相勾结，那这个佛法的生意就一定很昌隆。OK， 好，所以阿字它只是一个代表啊。我讲到这个代表哦，你我画这个你就一定看得很高兴。这个，这是什么？钱嘛，对不对啊？对，而且是。很有用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它这个本身它没什么意思嘛，对不对啊？本身根本不是什么东西嘛，它根本不是东西，对不对啊？可是它确实很管用，它代表了一个很有用的东西，是不是啊？同样，阿字它本身没有东西，哎，所以说我刚刚讲说王文杰啊，那王文杰没什么嘛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王文杰是代表那个实体的人。同实在的身体的实体，哎，那不是那个实体，是实体啊，实体啊，要卷舌啊。那个同样的阿字，它你不是只是看那个字，那个字只是一个代表性啊，跟那一个 dollar sign 一样。啊，跟美金的那个 sign 一样，是代表美金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阿字就代表一切法本来不生灭这样的意思。所以阿字本不生的意思啊，我还是写起来，要不然你做笔记又乱写。哎，这就是很感慨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抄重点的原因。你看看，我要这样写你才容易懂。哎，但是这本来说阿字本不生。糊里糊涂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开始学密教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什么阿字本不生，查了半天也查不到，更何况那时候根本没有网络，那更麻烦了。对，那现在有网络也麻烦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啊、哦，也查不到。即使你就有些是查到了，但是不知道他对的还是错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知道他对还是错的，哎，那所以还是要有善知识才行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啊，这个佛菩萨就在《华严经》里面就发愿，愿为众生的善知识。哎，善知识不容易做，你知道吗？很辛苦的呀。嘿，你又好玩不好玩啊，所以阿字是代表什么呢？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。好，再看这个本来，这本来很厉害，你知道吗？这本来就是说，在原本的时候它是不生不灭，可是后来还是生灭了吧？现在有生灭吗？有没有？现在有生灭啊！所以你虽然推本，现在是末了，你懂吗？啊、哦，那你推本的时候是不生不灭，可是现在是已经末了，是有生有灭，你如何能理解？就很难理解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。但是它的本源的地方是不生不灭的，哎，有听到了，哎，好，这个好来，这个本有两种意思，第一个意思是，这个是今就现在，这是未来，这是习就过去，啊、哦，那。过去，再往过去很久，我画这个虚线的意思啊，就是往过去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本，最初的开始，叫做本，最初的开始叫做本，所以这一切法在最初的开始的时候是不生不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是一切清净，一切清净，所以不生不灭。这样就了解了，对，好。那所以本来是不生不灭，但是后来种种因缘造作变成有生灭，讲的吗？种种因缘造作而变成有生灭，这是第一种意思。第二种意思是，这个本啊，不是这个原始这个，而是从本以来啊，这个用英文就容易懂了，就是 since。从以前到现在，这整段时间， 都就是 sins 这样的。所以不是只有这一点，而是这整个过程从古到今都是不生不灭的，一直都是不生不灭。但是这个是活的啊，这是活动的，这个是死的，就只是指一个时间点，说这最初的那一开始的那个点是不生不灭的，但是后来因为因缘造作的关系变成生灭。这个是，那这两个意思就又变成怎么样？第一个意思啊，是以全教来讲，全法啊，全教来讲啊，也就是说所谓不了义啊，啊，全教来讲，这个一切法在无始劫前呐，最初开始的时候是不生不灭的，后来因为种种因缘造作，所以变成生灭。这是全教。所以它的不生不灭是只是最初开始的时候。那实教就不一样，不只是说最初开始的时候是不生不灭，乃至于从最初开始经过过去以至于今乃至于及于未来际，永远都是不生不灭，叫做从本以来。所以这个本是指从本以来，从本以来都是不生不灭，所以一切法从来没有落入生灭，从本以来一直都是不生不灭，一直都是常自清净，常自即灭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想到什么没有？心经嘛，对，哎，就这样的。所以那个不垢不净、不生不灭，是从本以来就这样子。所以我此本心本质清净，就是。而之所以会现出有浊恶垢浊之相、染污之相，那是表象。那是因缘所生幻象，幻生幻灭，因缘幻生，因缘幻灭，听得懂吗 ？OK， 下课，合掌，回向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你看，连回向也很急，对不对？哎，超过几分钟，哎，这个，应该会可以原谅的啦，哦，哎，这样子。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休息。